好，谢谢小牛牧师带导安排，谢谢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来一同参与真道的圣旨，所以说弟兄姊妹真的是贵在参与呀，上帝呼召我们其实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自己，同时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听到不容易。如果讲如何防治新型冠状病毒，如果讲如何夫妻有一个更加甜蜜的关系，如果讲如何读博，如何发财，如何怎么样人听得很多，但是像我们这个圣经真道八十四讲，我们也不求人多。但是我们也不求人少，我们只求圣灵感动，他上帝所拣选，被主的道所吸引的人。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今天你卑微的仆人，再次宣讲圣经真道八十四讲，谢谢你向我们施恩。我们已经讲完了悔改与归正系列十二讲，现在我们进入到道同与福音系列。十二讲，主啊，向我们显现，到底何为福音？何为真正的福音？何为使徒和先知所见证的福音？何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架舍命，死里复活，用生命，用死亡，用复活本身，为我们所见证、所传讲的福音？我们会因着福音而生，也愿意为着福音而死。更是在这福音里得享复活的丰盛的生命。主，求你把你自己的福音传给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听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好消息，有医治的福音，有新生的福音，有见证的福音，民主的福音，自由的福音，有发财的福音，主，真的是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也有各种各样的巧计，就有各种版本的福音。但是主啊，你的福音从律法书到启示录只有一个，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主啊，求你向我们显明这女人的后裔啊，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大卫的后裔啊，不是指向众多，乃是指向一人，就是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如何是完全的上帝？他如何是完全的人？他如何道成肉身？他如何传道授业？他如何面对死亡？他又如何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作为我们盟约的元首，为我们胜过了死亡，为我们胜过了罪恶，为我们胜过了撒旦的权势，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仅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更是能够分别为圣，得圣得荣。祷告、祈求、无限的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道同与福音系列的第六讲，审判与救赎。我们特别要从创世纪第八节到21节讲起。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造人啊，本来有上帝的形象本来是奉天承运上帝赐福顶天立地治理权柄，人确实荣耀的，人确实是尊贵的，但是犯罪之后的人确实是卑贱的确实是卑鄙的确实是害人的，确确实实又是被人所害的就像诗篇所见证的，保罗所见证的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义人也没有他们的口中有毒蛇的晦气这个腹中张开口就是坟墓然后我们看到沙林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啊，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犯罪以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啊，人就从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啊，变成了卑贱的罪人啊，变成了狂妄的罪人啊，变成了死不悔改的罪人啊，变成了必是相邀相推一同灭亡的罪人。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切切的啊，只有回到上帝创我们、创造我们当初赐给我们上帝的形象啊，当初赐给我们治理权力的使命。所以大卫讲：“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啊，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弟兄姊妹，改革中的神学不光要强调上帝的主权，要强调上帝赐给人的荣耀尊贵为冠冕。啊，凡是践踏人的荣耀和尊贵，啊，凡是藐视人权的，那就必招致啊神人共怒，啊，必招致上帝啊可怕的啊责罚、可怕的击打、可怕的审判，天怒天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教在中国，啊，为什么不能够挺身而立？啊，为什么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为什么我们连基本的宗教信仰的自由都不能够赢得？我们还在吹牛，我们还在做梦，啊，我们还在一带一路，我们还在把福音最后一棒传回耶路撒冷，我们还觉得自己是耶路撒冷，我们还在觉得自己是日内瓦。哎呀，有这么蒙人、骗人、自欺欺人的吗？这弟兄姊妹，真的是求主怜悯。那我们历代以来啊，上千年中国教会所传扬的信息，没有高举上帝的主权，啊，没有敬重个体的人权，没有高举上帝的主权，啊，没有敬重个人的人权，这个福音啊就被颠覆了。这个福音啊就是民间宗教的，啊，这个福音啊就是异端邪说的，这个福音啊就是另外一个福音的。啊，今天很多人传什么？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啊？啊，传商业福音，传医治福音，传魔术福音，传假冒伪劣的福音。那关键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关键是我们真正要传讲先知使徒耶稣基督所让我们传讲的那一个认罪悔改的天国的福音。如果我们不这样传，不这样信，那我们是可主可主，那我们被不信的人啊更可怜更可悲。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圣经真道八十四讲，我们就从这个悔改归正谈起啊。如果今天你刚刚听这个系列，你今天听你听不懂啊，你要回去听啊，这个悔改与归正系列啊，前十二讲啊，我们个人要悔改，家庭要悔改，教会要悔改，国家要悔改，但是关键是我们基督徒要悔改啊，关键是我们要牧师要悔改啊。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悔改啊，牧师不悔改啊，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啊，我们教会中做教师、做牧师的要受更重的审判啊！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审判的是谁呀？啊，耶稣基督来肯定讲宪政、民主、法治、维权，那首先要把希律王的皇权暴政推干掉啊！那首先要推翻以比拉多为首的罗马帝国的辖制和殖民地啊！那为什么耶稣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比这个比拉多和希律王还要无知，还要无耻，还要假冒伪善啊，还要凶残。钉死耶稣基督的不是比拉多本身啊，不是希律王的。希律王知道耶稣无罪，他可以砍耶稣的脑袋，但是希律王就把耶稣送回来了。那比拉多想方设法的要释放耶稣的啊，但是是那些祭司长，是那些文士，是那些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的教会钉他十字架，他们宁肯释放大盗巴拉巴，也不肯释放耶稣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耶稣在圣殿中坚守圣殿的时候说啊，为万民代祷的殿怎么变成了贼窝了？啊，我们教会就成了贼窝了，不就是贼喊捉贼吗？啊，不就是黑打黑吗？啊，不就是唐崇荣牧师所讲的哇，你说这贪污 那腐败为什么你反对他？贪污、腐败、专权、专横、专制、暴政、威权主义啊，集权主义，为什么你反对他们？因为你没有机会呀、啊，因为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你有那个机会，你在那个位置上，不就是皇帝轮流坐，今天到你家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我们所需要的悔改不是一般的悔改，我们必须回到人性深处，我们必须回到真理深处，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心意深处，否则你信福音有什么意思？什么福音？你信基督教？你信什么基督教？你信摩门教版本的啊，还是这个洪秀全版本的啊？你信耶稣？你信哪个耶稣啊？你信基督？你信哪个基督啊？你信上帝？你信哪个上帝啊？啊，你没有信仰，你咋没有信仰？你不就是信自己吗？虚无主义也是一种信仰，自杀也是一种信仰，什么都不信也是一种信仰。你不缺乏信仰，你不缺乏上帝，你不缺乏救世主。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那缺乏救主吗？啊，缺乏大救星吗？啊，问题你到底信哪一个？信哪一个版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经真道84讲，就是靠着主的恩典，我这个要死的人。要给你们随时要死的人，就是朝闻道夕死可以，就是讲明白到底我们要信什么，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啊！就像这个威斯密斯特小教育问答第三位讲的，圣经主要教训什么？圣经主要教训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啊？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对于上帝当信什么？这就是福音啊！对于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这就是律法啊，今天讲福音的不讲律法，那就是赤裸裸的反律主义，无法无天。啊，今天有些人讲律法的，社会上讲律法，啊，不讲福音，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没有饶恕。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山东啊，我们老家山东，242位在高考的时候冒名顶替啊，弟兄姊妹，人家10年寒窗考个大学容易吗？尤其是人家被冒名顶替的，不就是贫寒人的子弟吗？那省委书记啊、政法委的那个孩子，你敢顶替人家吗？你顶替的不就是贫寒子弟吗？那贫寒子弟培养个人才容易吗？花多少钱，花多少心力，个独苗苗，人家本身要完成小鲤鱼跳龙门啊、要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哇，你山东一个省240多个顶替啊，够是伤心事。那我太太师母，她原来在高中的时候总是名列前3甲啊，就是考试学习非常好，但是高考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是连个一般的大学都没有考上啊。20多年前，现在一想，肯定当时的同学老师都觉得、哎、怪怪的，怎么回事啊？谁考不上你也得考得上，为什么你没有考上啊？哇，你就知道师母那时候不信主啊，那时候在农村家庭啊，一排的心思啊，要跳出农村，要跳出苦难啊，要通过学习得到尊严，学而优则仕之类的。哇，那时候差不多就要自杀啊！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多少的罪恶在借着高考、借着法律、借着党派，更可怕的是借着教会、借着宗教。我就亲自听到多少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诉苦啊，王牧师啊，这个改革中把我们害苦了。这个长老会把我们害苦了，这个教会法庭把我们害苦了，总是想把我们干掉啊！不知道我们在哭，不知道我们在流泪，不知道我们在精神崩溃了。我们到教会里来不就是明白真理吗？我们到教会来不就是医治吗？啊，我们都是愿意认罪悔改的啊！但是你光让我们一味的顺服，有的教会甚至就通过这样的规定啊、弟兄姊妹，凡是你说的话与神国有关的，必须报请牧师和长老批准。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啊？那教皇都没有这么办过，这是改革中长老会的牧师就这么规定的、啊。与神国有关的事情，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哪一点事情与神的国都没有关系啊？凡是与神的国都有关的言论，都要报长老会、报牧师、报长老批准。那有这么搞思想专制的吗？言论专制的，那你比这个纳粹德国，你比共产党就专制邪恶的。这就是教会，这就是变成了贼窝的贼窝，甚至以改革中长老会的名义出现的。我跟大家这样讲是有人掉泪的，是有人死了的，气死的，恨死的，闷死的，是有文件作证的。这些都是不要说打着东方闪电的名义、聚会所的名义、摩门教的名义啊，你 这个你传音阶段里面打着改革中的旗号，打着长老会的名字，不也是搞专制吗？啊，不也是搞这个侠制吗？啊，不也是扼杀人家的言论自由吗？啊，你说是宪政维权啊，说是自由民主，纪念这个纪念那个，不照样是坑害人侠制人吗？这些事情啊，弟兄姊妹，我活到53岁啊，我也是司空见惯了，但是我心里还是难受的啊。所以说今天我要给大家发自内心的啊，但是更求主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显明，人心啊比万有都诡诈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回到人心的问题，我们要回到人心的问题。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八节到21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啊，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啊，你必用肚子行走，众生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你必怜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你所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弟兄姊妹啊，我讲这段经文给大家讲，不知道讲了上百遍，但是每次学习，每次祷告，每次分享，上帝都特别施恩啊，有格外的啊活泼的亮光啊，我们归荣耀啊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这段经文中就发出了一个震天动地的一个提问，你在哪里？那亚当就躲藏在树后。那我们就知道，那为什么小孩都喜欢玩捉迷藏啊？那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就玩捉迷藏的啊，就跟上帝玩那种hide and seek 啊，玩捉迷藏的。所以人啊，不是上帝离弃的人，哪怕亚当夏娃犯罪了，上帝也没有离弃他，上帝仍然在伊甸园中行走，上帝仍然和他们说话，但是亚当和夏娃却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弟兄姊妹，在人在上帝把人赶出伊甸园之前，其实人早已经把上帝赶出他们的心灵了啊，他们不愿见上帝，他们恨恶上帝，他们宁肯恶人心里说没有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一切的逃避啊，一切的诡计，一切的邪恶，一切的愚顽啊，都是因为否认上帝的存在，甚至挑战上帝的存在。这样一个卑微如虫的，来自尘土归于尘土的啊，生老病死都不能做主的人，却在那里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弟兄姊妹，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人吗？你能找出来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人吗？那我在这段时间读沃格林的著作，讲到希特勒本身就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人。 那我们很多人佩服希特勒，很多人佩服毛泽东，很多人佩服斯大林，为什么呢？你可能比他更愚蠢，所以你赞美他，欣赏他。你要知道，像这种希特勒，像这种斯大林，像这种毛泽东这样的坑害几千万几个亿的，眼睁睁的自己的子女了，家人了，真的是毒妇迷贼性质的，还会有智慧？连禽兽都不如的，丧失了基本常识的毛泽东讲，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一个疯子。哎呦，疯子为什么这么容易跟随他？很多人比他更疯狂啊，很多人比他更欲望啊，很多人比他更邪恶啊，所以我们就选出他来作为我们的代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认为我们就比斯大林强哪儿去啊，我们就比希特勒强哪儿去，我们就比毛泽东强哪儿去。你也不要认为你是受害者啊，其实不光是犹太人钉死了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参与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啊，犹太人钉死耶稣基督是一次性的，我们是多次性的，我们是天天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是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把耶稣基督带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我在讲斯大林，讲毛泽东啊，讲这些波尔波特这些毒妇迷贼啊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比他强，我们不要把希特勒讲的特别邪恶，斯大林讲的特别邪恶，毛泽东讲的特别邪恶，哇，他就是罪魁祸首，我们把他们妖魔化啊，从此我们就不是罪人，不是，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人，啊，这个鲁迅讲的非常深刻，我们既是吃人者，啊，也是被人吃的人，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有深刻的反省的。如果你的反省没有反省到人性的深处，如果你的反省没有反省到人要犯罪得罪了上帝这个深处，我就跟你说，你还没有反省，你还没有思考啊。就像啊，有的人啊，我知道在华盛顿 DC 啊，全世界的政治首都、文化首都、信息首都、特务首都啊，各个方面啊，霍乱首都啊，有的人讲打倒这个党，打倒那个党，打倒这个政权，打倒那个政权，打倒有什么？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打倒他，他打倒你啊！一朝天子什么一朝臣啊，城头变换大王旗啊！你以为打倒他了，你就比他更好吗？啊，建立一个政权，你就认为一切不如一切啊？你就认为你就一定比他好吗？那蒋介石、孙中山、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不都是革命青年吗？不都是文艺青年吗？不都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吗？那不都是让大家过着幸福生活吗？那罪人骗人自欺欺人不都是如此吗？那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就是我们真正认识独一的上帝，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啊，真正用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真正像大卫讲的一样，主啊，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只有耶稣基督是我独一的救主，只有神的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完全的。如果我们不到这种认识程度，你信基督教你白信，你信耶稣啊你白信。现在白信的自欺欺人的太多了，明明是天国的福音，你给偷梁换柱，你换成天堂的福音，谁让你换成天堂的福音？圣经上哪个地方让你讲天堂的福音了？哪个地方让你讲信耶稣升天堂了？说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说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地上如同降临，谁让你升天堂了？哇，耶稣是中心，中心圣经在哪个地方讲是中心了？你给我找出来哪个地方讲是中心了？圣经上反复讲耶稣基督是中宝，中宝，中宝，讲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坐在圣父上帝的右边，哪坐在中心了？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看到那种民间宗教啊就把天国的福音偷梁换柱变成了天堂的福音。那我们福音派，我们改革宗更高级一点啊，更有神学性啊，更有这个光鲜性啊，基督中心，基督中心。问题是你不管讲什么，多大程度上是合乎圣经，多大程度上是合乎教会的正传啊，福音为中心，福音为中心。那耶稣登山宝训为什么讲律法啊？为什么圣经先从律法书开始？ 啊，为什么天是启示录讲到那妇人的儿女就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为什么先讲守神诫命啊？为什么呢？你不守神的诫命，你都不认罪的，你不认罪，你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什么认罪悔改，什么传道牧师啊，改革宗了，长老会了，福音派的聚会所了，灵运派的，都不是胡扯的吗？你连诫命都没有，违背诫命才叫罪啊，罪的公价才是死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在逻辑上，这在常识上，这在圣经启示上，这在教会政坛上都是清清楚楚的，那你为什么歪着嘴讲啊？所以我们需要教会需要认罪悔改，中国的教会需要认罪悔改，美国的教会需要认罪悔改，我自己也需要认罪悔改啊！所以认罪悔改要持续我们的一生一世，改革中归正中，不是说有那个改革中的信条就是改革中了啊，归正宗有了，听唐牧师听这个哪个牧师讲就成了归正宗了。你的心到底如何？哎，今天我们就要看审判与救赎。我要给大家讲到三点啊，第一个是犯罪的影响啊，犯罪到底给亚当夏娃带来什么影响啊？第二个我们讲到上帝的审判啊，第三个我们讲到救赎的应许。啊，所以当我们讲到犯罪的影响的时候，啊，很多人不去对付罪，比如说佛教，人啊生老病死，啊，爱别离，冤憎会，啊，然后求不得，说人生十有八九啊不如意，啊，欲望满足了那就无聊，欲望满足不了那就难受，说人啊永远没有幸福的时候。就在无聊和沮丧难受之间摇摆。那人什么时候幸福？死了就幸福了，死后升天堂，死后涅槃啊，不做不入轮回的啊。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王牧师你给我受洗、啊、我说你为什么受洗？原来不是感兴趣佛教吗？那、啊、现在我要信基督教，为什么呢？佛教说轮回，我呢讨厌这个世界啊，我哪怕轮回成人我也不愿意，轮回成猪更不愿意了啊，所以基督教没有轮回这是好的，我就要信基督教。所以你就看到啊，五花八门了 啊所以但是不讲罪的，佛教不讲罪的，因为你有欲望，所以要对付你的欲望，要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为什么要灭人欲啊？佛教要灭人欲，儒家要灭人欲，人的欲望，人有男女两性的欲望，好美好，我想发升官发财，好没有好，升官发财有什么不好的啊？圣家长你要羡慕做监督，那就是渴慕善功的啊。加尔文讲你要做想做国家政治领袖领导人，这是一种崇高的追求和呼召，为什么？那是人民公仆的。所以圣家讲真正关键是上帝的仆人的，你想做上帝的仆人当然好啊，你想做上帝更重要的仆人有什么不好的？这些欲望都是好的，但是你关键你是荣耀上帝吗？你合乎上帝的律法吗？啊，如果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啊，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为中华之崛起，那你就是个人主义的、家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物质主义的，但绝对不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的。这欲望本身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你的欲望君子爱财还要取之有道呢，那你的道何在呀？啊，强盗也有规矩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犯罪的影响，上帝的审判。今天很少有人讲审判呀，啊，今天我们就把死刑就废除了。在美国，你知道这黑命贵，为什么黑的生命就是贵的？这不脑残吗？那白人的生命就不贵吗？我就讲啊。猪的生命、猴子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为什么呢？上帝造的。那猴子，你能够活吃猴脑吗？你活吃猴脑就是虐待动物，虐待动物也是伤天害理。啊，你一个人敢活吃猴脑，你就敢活吃人脑。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不讲上帝的审判，哎呀，我们把警察也废除了，你就想到在美国发动革命，把警察都废除了。啊，要把拨给警察的这个行政款项拨给黑人，照顾黑人。为什么照顾黑人？黑人是奴隶主把我们害苦了，受害人。啊，奴隶主把你害苦了，为什么你回非洲不行了吗？
为什么全世界的黑人都往美国跑啊？那说明在美国你是受到了最好的待遇啊，为什么你不跑到阿富汗去啊？为什么你非洲你寻根啊？啊，回到这个非洲去多好啊？不是的，不是的，这些都是政治宣传，都是蒙蔽的。啊，我们常常讲，哎呀，中国用政治宣传，苏联用政治宣传，古巴用政治宣传，你认为美国就没有政治宣传了，就没有洗脑了？都有。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道要心意什么更新啊，啊，然后我们找到救赎的应许。我就给大家今天讲三个原啊，包括这个应用部分，原罪。但是之所以有原罪，是因为有原意，就是原罪就是原初人所犯的罪是什么，原意就是原初上帝造人是有什么意义、啊。但是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原初的福音，就是在伊甸园里上帝就已经赐下了，上帝就已经宣告的那个福音是什么？不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吗？这就被称为原初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追本溯源，我们要拔乱反正，这样才能够继往开来啊。我就希望我们这个圣经真的八十四讲啊，你不是啊对王牧人的好好好啊，好也好，不好也不好，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圣灵给你的教训是什么？圣经的启示是什么？教会的正传是什么？目前教会在中国在世界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传讲中，你始终要不变的牢牢抓住这十六个字，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不归回圣经什么都别讲。没有访问古道，高举圣经没有用。弟兄姊妹，我再次给你讲，没有访问古道，没有教会的正传，你高举圣经，越是高举圣经你越愚昧，越是高举圣经你越愚蠢，越是高举圣经你越以自欺欺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为什么没有给使徒传个圣经就算了？耶稣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谁传啊？不是圣经传啊，是使徒们传啊！啊，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赐给教会的有什么？先知、使徒、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你高举一个圣经，你认为就无谬了？圣经是无谬的，你认为你就是无谬的？圣经是权威的，你认为你就是权威了？啊，你认为你的解释就是绝对的，就是权威的，就是无谬的？啊，为什么你口口声声说圣经都是圣灵漠视的，漠视圣经的圣灵，难道不再光照历代教会的先圣先贤，是真道代代相传吗？你自以为你尊重圣灵所漠视的圣经，难道你却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却消灭圣灵在几千年在奥古斯丁身上在德尔图良身上在阿奎那身上、路德身上、加尔文身上，难道你认为他们就没有圣灵的感动，唯独你有圣灵的感动吗？难道你就把圣灵两千年、几千年的工作都踩在脚下吗？你直接就解释圣经了，直接就和耶稣单线联系了，就跟你有一个红电话机子可以直接和中南海联系一样，你真认为你是政治局成员了？所以高举圣经一定要知道，要关键是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我们都知道，哲学上、解释学上，你读《红楼梦》道家读出道，佛家读出佛，儒家读出儒。你什么样的眼镜？我戴了一个黑色的墨镜，我看周围都是黑色的；我戴了一个黄色的墨镜，我看周围都是黄色的。你说哎呀那是黄色的，你的眼睛就是黄色的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你自己。你看见了你的眼睛，你是通过你自己的眼睛看见的，你认为你自己的眼睛看见的就比千千万万圣灵光照之下的，或者是哪怕和你一样的人的看见，你的看见就最最宝贵吗？所以要访问古道，通达实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哎，我是初期教会的我是保罗正传的，我是摩西正传的，别讲这个。上帝呼召你做时代的工人能够服侍这个时代就不错了能够服侍这个时代，我们就安息了 不管是圣经怎么讲啊，不管是先生先贤怎么讲啊，不管是你在世界上听了多少个声音，最终啊，没圣经不能说服你啊，故圣先贤不能说服你啊，现在的人也没有人能够说服你，唯独保罗讲，没有神的灵就不明白神的事啊，圣灵光照啊，我们讲到了王牧师了，黄牧师了啊，不光不说我们啊讲的本身就啊需要上圣灵光照啊，需要上帝怜悯，哪怕是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讲到没有圣灵光照你，你也会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个圣灵内证啊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所以你在听这个道的时候，你要查考圣经，你要访问古道，你要想想，哎，教会的光景到底是什么，夜以继更啊，中国社会的光景是什么啊，世界的光景是什么？你要安静的祷告，主啊，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使我真的知道，真的明白啊，这是非常重要。好，然后我们再看，说天起了凉风啊，耶和华神上帝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弟兄姊妹啊，人最大的现实是什么？很多人是活在梦想之中的啊，很多人是活在乌托邦世界里的，很多人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看起来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当然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根本不存在啊，你就是虚拟的。所以我们看到人最大的现实就是我们活在上帝的世界中，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活在上帝的约法下。你牢牢记住这三个事实。第一，你活在上帝的世界中。为什么呢？地和地上充满着，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第二个，你活在上帝的你得活在上帝的面前。哎，我怎么活在上帝面前？我看不到上帝啊。逐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到哪里去能够逃避你的念？我到天上，上帝在哪里？我到地狱里，上帝也在地狱中彰显。为什么呢？那美国的监狱不就彰显美国的主权和法律吗？那中国的监狱也是彰显中国的主权和法律啊。你认为监狱里就可以乱来啊？监狱里就没有律法啊？监狱里就没有权威啊？监狱的存在就说明有律法有权威，犯罪的人就应当受到刑罚。第三个，我们要始终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上帝的约法之下。基督神创造天地啊，有晚上有早晨，日月星辰啊，周而复始啊，花草走兽啊，人各从其类的，有自然界的法则啊，有道德界的法则，有心灵的法则。你在上帝面前绝对是在律法之下的。有的时候我不在律法之下，你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但是你绝对在律法的约束之下的啊。你不在律法的，不在律法之下，不在上自然法则之下吗？啊，你从悬崖上跳下去看看能不能摔死啊，你一百天不吃饭看看能不能饿死，你现在照你的心脏插上两刀啊，流两罐子血看看疼不疼，你疼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法则啊，人不能够随便捅刀子的。一进你都哪儿没有法则啊，中国人叫有物有则，有什么东西就有什么样的法则啊，鸟有鸟的法则，兽有兽的法则，人有人的法则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这都是常识啊。所以你来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常识，最起码你要知道，我生活在上帝的世界中，我生活在上帝的面前，我生活在上帝的约法之下。所以我们看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啊。你藏在院里的树木中，你就躲避上帝的念吗？不管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人最大的猫腻，人最大的花招啊，不就是躲避上帝吗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本来和上帝有一个完美的爱的和平的同在，和谐的同在，但是当他们犯罪以后啊，他们不愿见上帝的，他们完全是从 God consciousness 啊走向 self consciousness。 什么意思呢？ 原来他们到处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现在他们到处感受到我。所以底下你就看，耶和华上帝呼唤他，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所以我便藏了。”你看这四个字是谁为中心呀？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想着自己啊。这地方也不提夏娃啊，也不提世界啊，也不提上帝啊，更不提自己犯的罪。就在那里说：“我听见你的声音了，我害怕啊，而且我赤身露体，我不藏干啥？”哎，这个一，所以弟兄姊妹，创世纪前三章，那是人类历史的创造、堕落与救赎的原型。创造在里边有，堕落在里边有，救赎在里边有。而且以后发生的一切与创造、救赎和堕落有关的，你都能在创世纪前三章中找到本源啊，找到起初啊，找到最根本的那种根基性的什么哎东西啊。所以我就特别提议大家，对创世纪前三章你要反复的默想啊，每一节每一句整体上你必然受益什么哎无穷的。然后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弟兄姊妹，今天上帝为什么设立教会？为什么感动我来给大家讲？我也是靠着主的恩典给大家宣讲。你在哪里？你在罪恶中吗？你还是因信称义了？你在教会中吗？你参加教会吗？你有家吗？你有国家吗？你有自由吗？你平安吗？你心里有喜乐吗？到底你的光景如何？说上帝问你在哪里，那就完完全全凸显我们存有的本质、存有的处境到底是什么样。你不要先说世界如何，甚至先不要说上帝如何，你在哪里？你跟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到底上帝带领你到哪个地步呢？你活了多少年了？还有多少年要死？你活着干什么？你死了往哪里去？你怎么界定的？哇，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这是开天辟地第一问。开天辟地第一问，你在哪里？好，然后我们看到亚当说，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所以说我们看到犯罪给人带来的影响啊，比如说李泽厚了，刘晓峰了，这些中国文化里边的大拿巨臂啊，他们常常归纳，中国文化是逍遥文化，庄子的逍遥游啊，中国的文化是乐感文化啊，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乐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啊，这个乐乐文化啊，这些啊都是愚昧的。那中国文化，任何一个文化啊，它都在是一个寻根的。那在苏东坡喝酒的时候都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求道的精神啊，这种求真的精神，这种对公义的追求，坦诚不要紧，只要注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中国文化中有这种求真、求善、求美、求圣的精神。啊，熊十力先生讲：“不成圣贤，变成禽兽。”如果你没有成圣成贤，那么你就变成禽兽了。啊，人不可能是居于两者之间的。啊，如果你没有信主，啊，那你就信魔鬼。啊，如果你不顺服上帝的律法，那你就顺服魔鬼的法则。啊，如果你不爱上帝，啊，那你就恨上帝。你不信天堂，你最后就下地狱。啊，你不信福音，那就你信个祸因，啊，你没有多少选项。所以弟兄姊妹，亚当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现在西方最显赫的学问是什么？ 啊，中国最显赫的学问是什么？不是神学，是心理学。啊，现在不再把罪当作罪，人的问题是什么？心理问题。哪怕一个人杀人了、放火了、杀了100个人，先看看他有没有精神病。只要他有精神病，啊，就免责。哇，你精神病杀10个人就不偿命了，精神病杀100个人就不偿命了。那什么叫精神病啊？你这个精神病怎么界定呢？精神病不就是有你说了算吗？啊，你喜欢的人你就说他有病，然后就不判刑了。你不喜欢的人他没病，你也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去。你送到精神病院里去是好的，不过瘾，然后你就送上法庭把他杀了嘛，把他的器官摘了卖了，那不就是你说了算了吗？所以说你就看到现代社会、现代教会中啊，啊，我们不但讲神学，啊，不但讲法律，啊，我们都讲心理学，啊，都讲精神病。啊，现在中国你就知道啊，有一个全国性的考核。过去啊，律师考核啊，我靠着主的恩典，我是第一批、第二最早的律师，高级律师，刑辩律师。第二个资格考试是会计师考试，啊，你要得到会计师的资格不容易，专业人员，全国性的。然后现在心理学也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考试了，啊，考这个。律法资格、司法资格考试，倒把子，这是权力，公检法司，啊，过去律师是属于司法局管的，啊，是属于参与司法审判，啊，权力，极大权力于一身，玩弄权力的，啊，很多律师，啊，他不打官司的，打关系的，啊，很多律师，你看他懂什么？啊，你看强奸人家9岁的小女孩，哦，把人的阴道都搞裂了。然后还没有罪呢，这天理何在啊？有这样的法官吗？有这样的检察官吗？有这样的公安局人员吗？有这样的律师吗？你的女儿9岁，你交给一个陌生人，让他戴7分钟，阴道裂了几厘米，你就说他们在这玩呢？你就说他们这个没事，你就说这个老人家爱孩子，有这事吗？大律师、大法官、大检察院的，哇，就这搞啊！这还有法律吗？我还有天理何在啊？什么公安，什么司法，什么律师，那还是人吗？人渣，人渣都不，就亵渎人的啊！所以你看，这人啊，犯罪是何其的凶残！你也不要怕鬼，鬼也杀不了人，都是人杀人的啊！灵异派高举鬼啊，中国文化就怕鬼，我从小就怕鬼，后来发现也不是鬼害人，都是人害人害人。当然。啊，魔鬼撒旦也像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你也有自由意志啊！啊，魔鬼来诱惑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可以不听，可以不做，但是他非听非做不可。不是说魔鬼没有犯罪，亚当夏娃自己犯罪自己担着。底下我们看，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弟兄姊妹就看到，啊，在啊第7节就讲到，他们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着裙子包装 ，covering。这个救赎啊，在原来的希伯来文中就有这个遮盖、遮掩。上帝在基督里啊，算我们为义，啊，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所以人犯罪以后啊，就有一种罪疚心理。这个罪疚心理，你不愿意正视的时候，就变成一种自卑心理。啊，为什么叫罪疚心理呢？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呀。啊，你做了亏心事，亏心事是亏了良心呀，亏了良心是指犯了律法，犯了天理人心呀。然后你便怕鬼叫门，啊，有种罪疚感，就变成了一种惧怕感。啊，所以有司法上的罪疚感，然后到心理上的罪到害怕感，啊，心理学也有它的道理。所以我们看，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从此以后啊，荀子讲，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就是人生下来人性是恶的，那个为啊，就是伪装的，为啊，就是人为的。 那人为的伪装好不好啊？
哎呀，不能太假，不能太假也得假。
为什么呢？如果犯罪分子说我想杀十个人，他就整天在喊，在街上喊，我是诚实的，我想杀十个人，我想杀二十个人，啊，我想把别人的财产都占了。我们这些犯罪分子，这些人都这么诚实，这么踏实，把他的罪恶愿望都说出来，啊，把他的罪恶行动、罪恶动机都付诸实践，你还能活得下去吗？伪装是好的，包装是好的，啊，假冒为善是好的，为什么呢？你还承认有善呢，你还诚实，啊，但是上帝让我们害怕。啊，所以律法就有三大功效嘛。你不信主的人，律法让你害怕，有贼心没有贼胆，哎，这样你就不敢犯大罪了。啊，然后这个信主的人，律法是迅猛的师傅啊，让你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以后是什么？律法又是师傅啊，哎，教你怎么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你看律法这三大功用啊，第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功力，让坏人害怕。有贼心没有贼胆，不敢任意妄为。好的，不能缺少律法，不能缺少警察。啊，第二个啊，这个认罪悔改的好啊，宗教上啊需要传讲悔改的福音，需要讲律法啊，让人家知罪认罪。啊，然后对于信主的人要讲律法，为什么呢？他好知道怎么治理全地呀，怎么敬畏上帝呀，怎样彼此相爱，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说弟兄姊妹，人犯罪以后啊。就是包装，啊，就是伪装，就是面具，啊，你看看夫妻之间有没有伪装，有没有包装，啊，有没有面具，啊，你谈恋爱，妈妈说，哎呦，老板说你是这样的人啊，真的是仔细中豺狼啊，得志变猖狂，哦，原来献花插在牛粪上了，你就大彻大悟，啊，这个发昏的时候就。结婚了，啊，清醒了就离婚了，啊，这种事情常见，啊，没有伪装了，没有包装了，都说透了，都点透了，一看动静也无非是这样，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你不要说结婚了，不说离婚了，懒得结婚，结婚了以后懒得离婚，反正就这样，有什么日光之下并无心事，啊，所以人类犯罪以后的一切的文化了、宗教了、道德了，都是围绕着伪装、包装。面具，没有伪装不行，没有包装不行，没有面具不行，人很难，夫妻之间很难赤身露体，两个人并不羞愧，人与人之间那种纯真的关系慢慢就丧失了，人和人之间隔着很多面具，人和人之间隔着很多伪装，人心隔肚皮啊，不知道啊，就像好多人啊，我已经转眼53岁，和小女牧师差不多。很多人说王牧师你好你好，其实他想捅你的刀子。有的人说，哎，王牧师这个讲的不对，哎，其实人家很诚实，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啊，真假难辨了。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啊，亚当说我就吃身肉体，我变长了。所以犯罪给人带来的影响，第一，由以上帝为中心，变成了以自我为什么？中心。第二个，由经常转向上帝，变成了逃避上帝，变成了离弃上帝。第三个，由那种平安，由那种喜乐，啊，成为担心，啊，成为害怕，啊，成为自卑，啊，人就陷在这种各种各样的情绪之中，或者情绪好就躁狂症，或者情绪不好就抑郁症。无论如何，人的情绪是无法把握的。为什么呢？情绪需要你的理性，但是人的理性是无法把握的。你的理性需要上帝，但是上帝是无法把握的。为什么呢？从来没有人看见什么。那我需要把握什么呢？你需要以上帝显明的旨意为标准。所以以赛亚书讲，人当以顺服和法度为标准，亚当和夏娃应当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所以上帝说愿那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就不可吃，这还有别的说的吗？没有，你非要吃不可，那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讲罪从一人进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罗马书第5章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罪的一些影响。我们再看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知道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实吗？当然不是上帝不知道，而是上帝通过对话啊，通过圣经啊，不光是教训亚当夏娃，也是教训我们的。这是上帝的怜悯，这是上帝的福救，这是上帝用人的语言来表达上帝的事。底下我们再看，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的果子吗？你看亚当下，亚当讲我吃身肉体，他不讲上帝，也不讲上帝的律法，他讲自己的自卑感啊，我是农村人，我自卑，我想成为城市人，我没有文化，所以我想考大学。我是女的，我想变成男的。我是公务员，我想成政务员，我想挂个长当官。我是中国人，我想成为美国人。所以我是美国人，我想当原始人。为什么？最高的境界是返璞归真。我想到非洲去，当亚马逊森林里去。所以你看呢，人啊，不满足于自己的定位，然后对自己有无限的惆怅啊，无限的悲哀啊，无限的期冀，无限的盼望啊，我们就生活在定罪之中，生活在自己埋怨自己之中啊，自我中心，画地为牢，等死找死啊。我们来看，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的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上帝没有根据亚当的感觉来审判他。上帝说，哦，亚当，你真的是害怕吗？给你个苹果吃，再吃一口吧。哎呦，亚当啊，你跟谁玩去了？不小心是不是？别玩这一套，这是虚的。上帝不给你玩虚的，上帝不给你泡泡糖吃。上帝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谁让你吃的？哇，上帝最后要审判人的时候非常严肃的，上帝要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的。现在中国人很多基督徒，你不知道上帝的审判的，你不知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你也不知道上帝要用律法来审判你的。如果你要知道上帝用律法来审判你，我做刑辩律师的我就知道，人那些职业犯罪的，不要说法官学法，警察学法，这个纪检委的学法，那些真正犯罪高手都是法律高手的。那真正犯罪的人家怎么逃避法律啊？人家都是精通研究法律，专门找法律空子的啊。所以你这反对神的律法的，你做个犯罪分子都是个傻瓜犯罪分子啊，不知道怎么法律是什么啊，不知道怎么逃避审判，那真是傻啊。然后我们看到在雅各书啊，弟兄姊妹，我这样说你别生气，因为我说你傻我也傻啊，我们都是犯罪，都是这样啊，犯罪都是愚顽，犯罪都是丑陋，犯罪都是邪恶，而且世人都犯了罪。保罗讲在罪人中，先别说别人，我也是个罪魁，我们不比别人强啊。所以说我们传道啊，是传道人和听道人，我们都在上帝的话语之下。然后我们看到雅各书，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的第二章的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那雅各给你玩泡泡糖了吗？雅各说，你要最后按上帝的律法审判你，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按照律法行事。我怎么按照律法行事？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耶稣基督是我们解释成全律法的，圣灵是把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的。所以你在上帝面前犯罪，尤其是你是基督徒，你是无可推诿啊！你越是犯罪，越是不悔改，越是不分别为圣，说明你啊境界很高。什么境界很高？自欺欺人啊，欺骗到啊，不管你信不信，我信了，我就是基督徒啊，你都信了，魔鬼也不信啊，当然上帝也知道你还是不信的，但是你自己信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到创世纪啊第三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学一个很重的教训啊， 上帝要审判世人的时候要按照他的律法的啊，按照他的律法要定人家的罪的。但是我不被定罪，你怎么不被定罪呢？只有一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再被定罪了。但是你就要明白，你怎么知道你在基督里啊？如果你不爱慕神的律法，你知道你在基督里吗？那基督怎么讲的？保罗怎么讲的？保罗说，你不要自欺欺人啊，赶鬼、传道、改革宗、长老会、福音派、聚会所，先多玩这个，先别说这个。耶稣说什么？你这作恶的人啊！作恶的人是什么？你这不法之徒。然后保罗怎么讲啊？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弟兄姊妹，我这样给大家讲吧，都是掏心致腹的，推心致腹的啊！你有耳朵就听啊，不听反对回报，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好，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那体贴肉体的与上帝为仇的什么特征啊？只有一个特征，没有别的特征，就是这一个特征，不服。不服什么？不服上帝的律法。原因只有一个，为什么不服？因为不能服。为什么不能服？因为他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为他是魔鬼的儿女，黑暗的儿女，他是罪恶的器皿，他有罪瘾，他是罪犯，他是罪人，他有罪性。但是当圣灵改变我们的时候，圣灵更新我们的时候，圣灵赐给我们心心心灵肉心，那圣灵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神的工作，贵重要给上帝。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你看到今天的福音为中心，你这个福音为中心，诗篇第一篇怎么讲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有为有福。为什么没有说唯独以福音为中心？这人就是好的传道人，这人就是好的教会啊。耶稣怎么讲？耶稣讲那个穷人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财主在地狱里啊，穷人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说，哎呀，这个地狱太苦了啊，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传福音给我那些哥们，别让他们死了下地狱。亚伯拉罕说什么？如果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今天我照样对弟兄姊妹讲，如果你不听摩西的律法，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也不听的，这是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百分之百的原原本本的传递给大家。好，然后我们来看，莫非你知道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亚当多么纯熟啊，犯罪给自己找借口的时候，推脱责任的时候，都是大师一级的。亚当说，你说赐给我的这个女人，她让我吃，我就吃了。亚当就说，我是受害人，直接害我的是那个女人，但是那个女人又是你给我的，所以最终害我的人是上帝。你上帝啊，你害我，你借着夏娃来害我，你今天还来给我来问责，还要审判我，我不服。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亚当，他不就是一个我们活脱脱的我们的典型，我们的代表吗？啊，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是亚当，啊，真正代表圣经文化的是耶稣，啊，所以这个亚当就是受害人，啊，我们被这个美国白人害苦了。我们被美国害苦了，我们被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害苦了，啊，所以我们都被他们害了，所以落后就要挨打，其实野蛮就要挨打，犯罪就要挨打，啊，我们被人欺负了，都是受害者。亚当这句话很深刻，很深刻，啊，我就不能为大家细细再分。然后我们来看，怨天尤人了，啊，然后那人说。啊，然后耶和华神对女人说：“我第一，亚上帝先为亚当的弟兄姊妹， 那父亲节的时候我讲一个题目，父啊，就是这个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弟兄姊妹啊，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弟兄，今天我们的家庭中没有家父，没有父亲，只有挣钱的、耍横的、啊找小老婆的、啊欺负孩子的、啊背叛女人的，有没有父亲啊？没有父亲。你看那些黑人造反呢，70%以上的家庭都是单身家庭，没有父亲的。那黑男人，我不说啊、是因为他是黑的，男人啊发生关系，博个种，生个孩子就走。啊然后就有国家来救济，他也不需要结婚，他不需要当父亲，反正就啃，我们中国人是啃老，哎啃国家，啃国家福利。那谁的国家福利来自谁啊？国家的福利不是来自克林顿，不是来自特朗普，不是来自拜登的。国家的福利还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纳税人的钱啊。哇哟，这些多少邪恶，没有父亲啊，不愿做父亲啊。今天教会的有教父吗？啊，黄小牛牧师，我挑战你。王志勇牧师，我挑战你，你有微服的心肠吗？很多人是故宫啊，很多人假先知 啊太多了。行政官员啊，审判官啊，警察啊，牧师扮啊、经纪人啊，牧师扮演这个角色的多。真正保罗讲，你们中间师父很多，为父的人不多。啊，小牛牧师、志勇牧师，我们求主恩待啊，其他的牧者，我们要有为父的心。今天教会里有教父吗？今天教会里有革命领袖？今天教会里有能募款的？我告诉你，有国内一个教会在美国募款，你知道一年募款多少？一年募款300万美金。公安局、国安局能不抓他吗？多大的教会，这300万美金一年到哪儿去了？抓他该不该啊？我觉得100%的给。从上帝的角度该抓，从人的角度该抓，从公共安全的角度该抓。你多大的教会，你这300万美金你花到哪里去了？你真的是为义受迫，为基督徒，为基督教受逼迫吗？啊，教会里啊，个球星打球的，他就是教父吗？你为什么让他讲什么见证啊？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吗？见证来见证去，见证谁啊？不就是见证他会打球吗？搞民运的，他不就是民运领袖吗？他不就是写个和尚吗？他是民意领袖，他是和尚作者，能厉害，归荣耀给他。他怎么能够做牧师？怎么能够做教父吗？他讲多少圣经啊？他爱多少灵魂啊？啊，他是个经济学家，他是个博士，他就是教父吗？他就能做牧师吗？他就能讲道吗？你基督徒就听他讲吗？哎呀，心痛啊，心痛啊！我们教会里没有牧师，没有教父，没有父亲的心肠，我们请这些球星啊、名人啊。啊，来给教会站台，教会让他们站台，他们就利用教会来继续的扩大自己的声音。说教会文人啊，教会名人啊，出名出到哪儿去了？真的是神学出名吗？真的是真理出名吗？真的是灵修出名吗？真的是牧羊教会出名吗？你做民运出名了，你打球出名了，搞政治出名了，写文章出名了，但是你真正是神学上？牧会上、灵修上出名吗？少之又少。哎呀，太可悲了，弟兄姊妹，流泪流血的。国家有国父吗？孙中山是国父吗？蒋介石是国父吗？毛泽东是国父吗？华盛顿是美国的建国之父，啊，攻城而不惧啊、哦，那么多年独立战争，独立战争以后把军队又交给议会，谁敢啊？中国哪个人做得了？啊，选举总统两任以后自动退休，那些党农民，弟兄姊妹，你找中国5000年历史有这么一个人物吗？有这么一个教父吗？有这么一个国父吗？没有，都是国贼。啊，打不死的是英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啊，最后把整个国家窃夺了，黄袍加身，你就是皇帝，你就让人喊你万岁万岁万万岁，国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家庭中没有家里的父亲，教会中没有教父，国家中没有国父，我们中国人能不苦吗？美国人也苦啊，所以我们都要认罪悔改的。好，我们再看，然后耶和华对女神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男的要来到上帝面前，女的也要来到上帝面前， 男女不一样
啊，
很多人白左脑残，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你这不是胡扯吗？男女都一样，你还叫男女干什么？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男女就是不一样，性别不一样，职分不一样，啊，功用不一样，角色不一样，啊，每一个基因都不一样，男的基因就是男的基因，女的基因就是女的基因，你换个器官还是不一样，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些人真是白，真是这个瞒天过海，白白的坑人啊，啊，这些制度还有人在讲，但是在上帝面前，男女平等，男人女人都是上帝造的，啊，都有上帝的形象，男的不能欺负女的，女的不能够欺负男的，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啊，所以保罗毕勒讲，你们是同享生命之恩的，啊，所以保罗讲在罗马书讲，你们在基督里要彼此的顺服啊，啊，不要男的欺负女的，也不要女的欺负男的，男的欺负女的不是男的了，女的欺负男的啊也不男不女了，啊，要互相尊重，彼此顺服，啊，有主有次，但是最终来说，上帝是我们共同的主人，啊，耶稣基督是我们共同的兄长，要相敬如宾。啊，彼此相爱，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有的男的，特别是中国的男的，越没有男人气了。什么叫讲的？这个男人是头，女人要顺服。那你真让人佩服，你还用讲这个吗？你不让人佩服，拿这个圣经当宝剑砍别人，怎么砍怎么喊，人家都说跟驴叫一样，没有爱心，没有美德。不愿意为家庭付出劳动，付出智慧，付出辛苦，你光想在家里做头，你不用做头，你本身就是头，不是好头，一定是坏头的，带头吃，带头喝，带头犯罪，你早就是头，只不过是坏头，你还让人家服你，怎么服你啊？和你一同犯罪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归回圣经，我不是说男人就在家里不带领吗？你肯定要带领，但是你怎么带领啊？要用温柔，要用智慧，要用爱心，不要欺负人家女的，不要欺负人家太太。好，弟兄姊妹说，然后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哎呦，你看到人家夏娃多聪明啊，啊，夏娃多有语言恩赐啊，啊，人家夏娃也没有说亚当，只说，哎，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啊，这个人在社会上有金钱蛇，有美男蛇，啊，美女蛇，啊，各种各样的蛇，啊，夏娃的意思中，用今天我们很多人讲，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常在海水边走，哪能不湿鞋呢？啊，这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呐，啊。我们是一个小女子，夏娃说我是个小女子，你找我干啥？那蛇不是也是你造的？你看那亚当，啊，让他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啊，让我个小女子和魔鬼打交道，一说话了就坑人，就说我让他吃的，那我让他吃，他就吃吗？他就不是人了吗？他就不是头了吗？他就没有自由了吗？他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原来还唱歌，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叫女人，现在我成了红颜祸水了，啊，成了我让他犯罪了。哦，夏娃心里真是无限的悲苦，无限的难受，这是找了个什么亚当啊？啊，今天很多男人就是这样，但是亚当很苦，夏娃也很苦，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亚当和夏娃都成了受害者了，啊，都不认罪，都不承担责任，都指责上帝，啊，都指责他人，啊，都指责魔鬼，都指责环境。说今天呢，我们教会为什么不景气？中国为什么不景气啊？啊，是上帝不爱中国，啊，是中国的环境不好，啊，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好，啊，魔鬼太厉害了，啊，这个党那个党太厉害了。哎，你呢？你在哪里？上帝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我有很多同学，我从政法大学啊，北京大学，啊，我学法律，做律师。啊，在法官在法院也工作，实习一段时间。那我们很多同学都是学法律的，都是有雄心万丈的，都是要想做官的，刀把子硬把子拿在手里的，抓权力的。那过去都想追求公平公义啊， 现在我大学毕业89年，一晃也31年了，那很多人都做大法官了，做到省长级别了，那你中国怎么还搞成这样啊？那人说，志勇啊，有小人啊，志勇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啊？不要说我管不了别人，我自己还被冤枉了呢，自己还被抓起来了呢，我怎么救别人啊？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亚当夏娃的伊甸园的，就是这种情况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深刻的思考啊，为什么很多人不读律法书？你这样读律法书，律法书多好啊，律法书多形象啊，只有在律法书中有故事啊，在律法书中有这个法律啊，在律法书中有福音啊。好，我们再看，然后我们看到耶和华对蛇说，你这样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弟兄姊妹，蛇直接受到咒诅，以蛇为代表的撒旦以及其他堕落天使直接受到上帝的咒诅，直接受到上帝的定罪。上帝从来没有向他们宣告福音，他们是不得救的。所以有些阿弥念派的普救论，什么叫普救论啊？所有人都有可能得救。我说你呀、啊，你这个普救论讲的还不好，你能讲连魔鬼连邪灵啊都有可能得救，你这样讲的话你爱心才大呢，但是不合乎圣经，这是你的邪情私欲。圣经上没有讲所有受造物都得救，圣经上没有讲所有人都可能得救。在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我们请大家翻到一节经文，这些自以为有爱心的人啊，他们认为自己的爱心比上帝的爱心都大啊！我原来在上海有一个传道人找我，王牧师，哎呀，我也服啊，上帝是拣选了一部分人啊，有一部分人没有拣选，我就难受，我就真为他们难过。我说你的爱真的是比上帝还大吗？保罗怎么讲？甚在上帝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有谁做过他的谋士？有谁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你认为上帝是傻瓜吗？你认为上帝是暴君吗？你认为上帝比你更肤浅吗？所以由你来给上帝出谋划策，由你来给上帝一点爱心吗？你是谁？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国度权柄也都属于他。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1章讲的啊。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第17章啊，17章这儿怎么讲呢？啊，第9节说：“我为他们祈求，啊，不为世人祈求。”哎呦，弟兄姊妹，今天你听教会中牧师给你讲这些经文吗？今天教会中牧师不讲好多经文的太多了，大多数牧师讲福音不讲律法，大多数牧师讲新约圣经不讲旧约圣经，大多数牧师讲福音书没有讲过律法书。大多数牧师讲神爱世人，没有讲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没有人讲耶稣说，我不为他们祷告，我只为你们祷告，也为另外一群羊祷告，就是为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舍命。有的人说，耶稣，你的爱心太不够了，也应当为狼舍命才行啊！你去为狼舍命吧，你去与狼共舞吧。耶稣说，我为羊舍命。这些方面我们要回到圣经啊，我们不要说，哎呀，王牧师讲改革宗神学太残酷了，太无情了。不是，我们没有什么改革宗神学，我们也没有什么主张啊。上帝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如果我们说错了啊，认罪悔改，对不起。但是如果这是真正的是上帝的话，圣经上讲的话，你服我也要服。好，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啊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女人，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弟兄姊妹啊，现在很多人和平和平和平，世界和平，堕落之后最大的梦幻，最大的乌托邦，最大的自欺欺人，就是和平。当然我们人人都要追求和平，圣经讲啊，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圣经也讲，倘若能行，要竭力寻求与人和睦，啊，为那些执政掌权的祷告，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啊，只要祷告，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竭力寻求和平。 但是你发自内心的，你要知道，人如果不与上帝和平，人如果不信耶稣基督，人如果连上帝的律法都不听都不服，有和平吗？社会是个战场，教会是个战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战场，也是教会的战场。你的人心中就是战场啊，战斗、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啊。所以有一次啊，我和唐中环牧师见面啊，和唐中荣牧师也熟悉。唐中环牧师是啊，唐中荣牧师的弟弟啊。我就问唐中环牧师，我说：“唐牧师，唐中环牧师啊，唐中荣啊牧师怎么样？”唐中环牧师说：“我们两个一见面就干上了。”我说：“又怎么干上了？怎么打架？”唐中荣就说了：“改革宗神学是战斗的神学。”我就跟他讲：“改革宗神学是和平的神学。”我说：“你两个这不就战斗了吗？”这就证明改革宗神学是战斗的神学。哇，开玩笑，开玩笑。改革宗神学既是战斗的神学，也是和平的神学。啊，这个和平，我们要与上帝和好，我们竭力与人和好，竭力与敌人和好。但是我们知道有征战的啊，我们竭力千万不要咬狗。但是狗有的时候会咬你的，记住我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到街上去咬狗。咬狗不正常，但是狗会有咬人的，所以圣经讲为什么律法说，你回到律法说就回到神的真实，回到实际，不要光讲好消息没有坏消息，光有福音没有律法，光有天堂没有地狱，光有救赎没有审判，光有耶稣基督没有耶和华，这是这个以法莲的饼单面烤都烤糊了，那面还不熟呢。好，底下我们再看。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人类啊是代理人之争。什么叫代理人之争呢？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就是撒旦和撒旦的代理人啊，以及上帝的选民要在这个世界历史中征战。有的人说，哎呀，撒旦与上帝征战，你别这么讲，撒旦不是对手。撒旦在上帝面前走来走去，耶稣也没有赶鬼过。耶稣怎么没有赶鬼了？你看在旷野，那魔鬼来诱惑耶稣，耶稣说：“离开我去吧。”那魔鬼就去了。那在哥拉森赶鬼，那鬼说：“耶稣啊，你咋来了？你是上帝的儿子，让我们到猪群里去吧。”那魔鬼邪灵到哪里去，还得征得耶稣批准呢。耶稣说：“去吧，到猪群里去吧。”他就到猪群里去了。所以魔鬼和耶稣基督和上帝不是一个等量级，你不要把圣经当成一个神魔大战的，不是神魔大战，那是魔尼教的，那是民间宗教的，是代理人之战，撒旦和撒旦的差役以及上帝的选民在这个世上征战。但是如果我们走向上帝，我们以上帝为上帝，那我们就得救得荣得胜。如果你背离上帝，你永远失败。好，然后我们来看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够细讲，但是我们知道这位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使徒行经所告白的：“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里玛利亚所生。”所以这是被称为母系的应许通过母系，所以夏娃虽然堕落了但是母亲这个职分是神圣的。母亲仍然是伟大的，仍然是神圣的，连救世主也是女人的后裔，救世主也需要有母亲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八句话十架七言七句话，其中一句话说：“看哪，这是你的母亲，看哪，这是你的儿子。”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母亲交给他所爱的他所爱的门徒约翰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牧师死了，王志勇死了，我把我的母亲交给谁呀？有人能够替牧师孝敬父母吗？你就知道今天教会的有多少有亲情吗？亲情到底浓到什么程度啊？我在北京牧会的时候，有的是一个小矛盾，他说：“哎呀，因为那是我把我母亲捡到我家里照顾我母亲的，师母也非常孝敬，这些方面我们归荣耀给上帝。”那有人就攻击啊：“哎呀，我们教会要供养牧师，还要供养牧师他妈。”哎呦，牧师就不养妈了？ 牧师就不孝敬父母了，你就看到人呀、啊、还有人性吗？啊，你也不要认我指谁，我指哪个教会。今天怎么讲，那个黄小宁有事，他的太太他的孩子教会里有人管他吗？啊，黄小宁作为一个儿子如果寻到了被抓走了，他的父母会有人孝敬吗？啊，你就知道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是什么含义了。啊，不要喊啊，福音为中心，基督为中心，救赎为中心，宗教口号好喊，抬着棺材上天大传福音，这个好传啊，砍头不要紧，只要注意，真的都容易。但是真的能够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真的能够彼此相爱吗？真的是像门徒讲的，哎，主啊，我们愿意为你舍命，耶稣也愿意为门徒舍命，真的愿意，好朋友为朋友舍命，容易吗？所以我常讲，少一点宗教味，啊，多一点人情味，啊，律法和先知的诫命的总纲，不就是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吗？啊，而且你们若彼此相爱，啊，别说是长老宗了，改革宗了，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家就认出你是耶稣的什么门徒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快快看啊！有的女人说：“你比她，我比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啊，女人没有受到咒诅，只是她的生产有痛苦了。啊，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你必怜慕你丈夫。弟兄姊妹啊，这个姊妹啊，常常怜慕自己的丈夫，但是这样，你丈夫必管辖你啊。这个男人啊，往往要辖制妻子。本来夫妻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结果女的呢特别怜慕男的，男的呢又想辖制女的，结果就成了一个战争了啊。本来是结婚啊，成了老战友了啊，热战啊，冷战啊，无穷无限啊，真是罪恶。然后我们来看，又对亚当说：“你既对妻子说的话啊，听了我吃了你不可吩咐吃的那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亚当没有受到咒诅啊，地受到咒诅了。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工作没有受到咒诅啊，但是工作很辛苦了。然后讲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到土，因为你本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你归于尘土。亚当夏娃受魔鬼的诱惑，就活在梦想中了，活在不是现实的现实中，自欺欺人了。哎呀，我吃了眼睛就明亮了，我能够像上帝一样了，真的吗？吃了以后就像尘土一样，来自尘土，归于尘土，人的中国梦就破灭了，人的教会梦就破灭了，人的黄粱美梦都破灭了。但是上帝仍然有怜悯，看到亚当给他妻子取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哎，亚当有信心，亚当没有相信上帝怜悯饶恕他了，否则的话，亚当夏娃当时被上帝击杀，上帝再召唤亚当夏娃不行吗？当然可以啊，上帝可以从石头中兴起子孙来呀。但是亚当给夏娃起名叫众生之母，生命，生命，所以教会历史上我不给大家多讲了，从教义的角度讲，亚当夏娃也是认罪悔改的，也是有信心的。所以亚当给夏娃起名叫众生之母。耶和华上帝用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遮盖他们呀。用皮子，那肯定是杀了动物才有皮子。所以当时就有流血当时都有献祭当时就有皮子。所以若非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后来很多的献祭呢，很多的福音的方面都是源自这些方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三点：犯罪的影响、上帝的审判、救赎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深刻思考原初的福音。你要承认原初的福音，第一点要承认原意。原意是什么呢？上帝造人啊，原是好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被称为原意。第二点，亚当夏娃犯罪叫原罪。原罪是指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的律法是当死的，从此以后人就死在过犯罪恶什么之中。这个原罪啊，不光是欠着上帝的债，并且人的本性也受了什么污染。第三个方面叫原初的福音。原初的福音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蛇怎么咬女人的后裔的脚跟，不管蛇怎么攻击我们，蛇怎么搅扰我们， 耶稣基督作为女人的后裔，已经伤了蛇的头，已经给了这个毒蛇，给了这个撒旦以及撒旦所代表的黑恶势力，已经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致死的打击。所以耶稣基督通过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已经代表我们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撒旦的权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赖恩得救，因信称义，也要得胜得荣。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传讲的信息。好，谢谢大家。